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都经历过一些处境，事情已经无法改变，讨厌的话说出了，界限给越过了，后果就在眼前，已经造成破坏。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神到了最后时刻说：“够了，不可再这样了。”我们将探讨索多玛和俄摩拉猖獗的罪恶。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两座城市的哀嚎》这个题目。我们会研读《创世纪》第十九章一段经文。
今天要读圣经里面其中一个最严肃的启示，研读一幅毁灭的图画。这样的毁灭很少会再发生的，一直到最后地球会再一次出现这样的毁灭。我们来探讨创世纪第十九章，研读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的毁灭。事实上，在那片平原上面被毁灭的城市其实大约有五座城。我们即将从经文和宣讲神的话语当中看见事情的严重性。我请你聆听五个字，今天我们会重复很多次这五个字，那就是认真看待神。你们在一般的生活圈子里面不会听到这样的忠告的，在学校里，在公司里面是都听不到的。但是今天你在这一章和其他经文的字里行间里面就会听到这个忠告：认真看待神。这是罗德和他的家人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要请你将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九章，我们要一同由第十五节开始诵读。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们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请赴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 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那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赴之中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如果想到神，你会联想到什么呢？这就好像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徘徊于神学院的走廊里面。然而不是这样的。陶树曾经写下赋予智慧的话，他说，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浮现在脑海的形象最为重要。我再重复一遍啊，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浮现在脑海的形象最为重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如果在思考如何回答我的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是神的属性，这是指神他的生命特质。神有什么形象呢？当人想到神的时候，会从他的形象来入手的。这个帮助我们明白神他的作为，以及神他行事的原因。因此，神有什么形象呢？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无限的。这个表示他是无可测度，他是良善的、全能的。神学家用全能这个词，神他知道一切的事物，这就是无所不知。他同时间出现在各个地方，这是无处不在。神还不止于此，神是不变的，这表示他永不改变，永远恒久不变。神他是信实的，是满有怜悯和恩典，当然也有全能的。他是有智慧的，自给自足，自有拥有的。神他是仁慈的，恒久忍耐，十分有耐性的。他太好了，这份清单的特质都是正确的，是大家可以信赖的，但是不够完全。如果有人要问神的本质，这是大多数人会列出的清单。因为我们多容易忽略了神他是圣洁的、公平和公义的。这是我们正视一个很容易就忘记的神学原则。神虽然是怜悯和恒久忍耐的，但是他的忍耐和耐性也是有限度的。有的时候神会说，够了，不可以再做下去了。当我这么说，我就记起了小时候听到父亲这么说，这总是使我不寒而栗哈。 因为我知道之后就会有管教临到了，接着就会有责备惩罚，这是作为父母亲应该有的公义，必须要对付悖逆的儿女，警告他们说够了啊。所以神在挪亚的日子带来洪水，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说，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于是神他就后悔在地上造人。因此呢，神毁灭巴别塔，他已经受够了人类无知还有充满自我的行为。他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神说够了。神也在但以理的时代用指头在墙上写字，让伯沙撒王看见了，那只移动的手和指头所写下的字令他忧心忡忡啊。神他说够了，你的王国今晚就要倒塌了。神的耐性为什么会有限度呢？为什么神的耐性不是无止境的呢？因为神他其他的本质也是有标准的要求，他对于错误的事情是视而不见，只会令我们认为神他不公平，他并非真的圣洁，我们是不是圣洁与他没有什么关系，只管去吧，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可能会学到功课，也可能……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经文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对于罪恶会稍微放松，神他并非被动的，他很在乎如何的处理罪恶，公义是不是普及天下。在我们继续探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之前，我想你来看一看旧约的第五卷书，那就是生命记。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有两个部分，前半部是再一次的重生，后半部是律法，表示再一次的重论或者是重新温习律法。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发表过多篇的讲道，这是其中的一篇，也是他最后的一篇讲道。摩西他提醒以色列民在进入到迦南地之后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32章35节，由于时间不足，我们只能看一节经文。摩西提到了神，生命记32章35节，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我们没有必要探讨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只想给大家一个参考，显示神说够了。下面一节你就会看到深渊这个词哈。36节说，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就必为他们伸冤。伸冤这个词表示的是释放、报应、免除。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都喜欢神的耐性，一直到我们因为别人的过犯、侵犯和虐待而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才会向神要求伸冤。当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神啊，你在哪里呢？我认为你是公平的，我认为你是公义的。神到了最终的时候就斩钉截铁地说够了。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看到其中一个大惩罚的来临，亚伯拉罕知道罗德的末日迫在眉睫，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女儿都住在山谷底下的索多玛城里面，他与俄摩拉是姐妹的城市，附近还有三座城，没有那么的出名，因此我们只能说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天使探访亚伯拉罕，告知他这些城市将要被毁灭，这就是天使的任务。亚伯拉罕为他的侄儿罗德在代祷，说如果有50个义人，你会毁灭整个城市置那50个义人不顾吗？不会的，如果有50个义人，我不会毁灭那个城市。 哎，那么45个艺人呢？啊，如果40个呢？30个甚至20个呢？或者10个呢？可惜呀，整个地区连10个艺人都找不到。在这一刻，亚伯拉罕十分的沉默，明白他的侄儿特别需要神的怜悯，这是他所得到更重要的领受。亚伯拉罕要如何救罗德脱离索多玛吗？你记得彼得在他的第二卷书信当中告诉我们说，罗德是一个义人，却没有人看出来，因为罗德这样的软弱，容易妥协。这就好像一些基督徒生命满了肉体，旁人从来猜不到他们是基督徒。罗德的生活是很软弱的，但是却没有察觉得到，除非他意识到将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以及将对他的女儿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个时候他才察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是有多么的危险。但重点是，他将随着这个城市毁灭。亚伯兰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结局，但是他等候神的安排。两个天使在亚伯拉罕为罗德求情之后，来到了索多玛城。神听到了亚伯拉罕的恳求和求情，听见他为罗德的代祷，两个天使出于神的恩典来找罗德了。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19:15，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经文很容易明白的，白纸黑字，这是人人都明白的话。起来吧，赶快离去，毁灭要来了。但是你看，罗德他没有认真的看待神，他如果有的话，就不会仍然住在索多玛了。因此呢，我们不会惊讶看到下面一句经文说，但罗德迟延不走。罗德最大的问题，我以几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重复的几个字，他没有认真看待神。我会经常重复这句话，那是轻率的引用圣经的，没有认真看待神。那些读过神写下的话语但却否定了他，就是没有认真看待神。当神给予忠顾，他们却马耳东风，听而不闻，说，哎呀，这个不会发生的，你不要过于担心呐。我如果对你说，你要知道3分钟之后将会发生地震，我收到了这个警示，我知道这是事实，赶快离开，否则的话你会被毁灭的，你毫不犹疑马上冲入到车子里面，扣上安全带，尽快离开。为什么呢？理由很明显，除非你怀疑我，才会有所迟疑。美国总统哈瑞·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这么写道，他说，总统若不运筹帷幄，就会犹豫不决，反受到事件的操控。我们都有很多这些的经历，当我们应该要行动的时候，我们却是犹豫不决的，结果呢，事情是急转直下。当我们想要离开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承受连串的恶果。天使在施行拯救，但是罗德呢，犹疑不决啊。第16称两位天使为二人哈，他们外表看起来就是人。二人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罗德的女婿显然是对于这种似乎荒诞的警告是没有兴趣的。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即使罗德听到天使的话语，但是却犹疑不决。现在来看天使的大能了。我们看到第17的动词，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灭。很像是乐曲断奏的方式，但是当你没有认真的看待神，不管神是说多少次，或者是重复了多少次，就是听不进去的。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也不可以在平原站住，快逃啊！当时显然没有空间给他们商讨，或者什么对话，或者什么讨价还价的，或者是徘徊哈。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逃命啊！最后天使只好拽着拉着他们的手背离开了。现在我问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信息很清楚呢？如果你是罗德，你能够明白这个信息吗？你显然明白的，这个是一点都不复杂的。你不需要知道希伯来文怎么说，你只需要相信天使的说话，说逃命吧，认真的看待神啊。这就是字里行间的意思。第十八节，罗德对他们说，罗德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呢？你知道，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天使回答了，你要知道审判要来临了，危机将要爆发了，难以想象的大火将要降临啊。罗德却还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啊？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啊。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罗德他没有认真的看待神，神说跑到山上去，神既然这样说，罗德照做的话会死吗？当然不会了。但你看，罗德他没有认真的看待神，他说，天使啊，我有另外一个计划。二十节，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最终还是应允了，答应了罗德的请求。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请赴你所说的这座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请你留意哈，他们受命在罗德安全之前，不可以毁灭那些罪恶之城。罗德啊，快逃去吧，开始进入到倒数了。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留意到我们最初研读的经文，第十五节说天明了。因此你看，这整个事件在天刚亮的时候发生，但现在经文说日头已经出来，也就是表示经过了几个小时，他们谈过了，想过了，得出了这些计划。我喜欢一位老德国的学者里奥波特他的说话，在如此极端的危险当中，这样啰嗦的请求真的是考验聆听者的耐性。罗德欣赏天使的耐性，但是他没有得着什么，这真的是真理啊。
是的，神长期忍受人类的过犯，他很有耐性，但神是圣洁、公义和公平的。我们还要从创世纪第十九章发掘更多信息。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两座城市的哀嚎》。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两座城市的哀嚎》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两座城市的哀嚎》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